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，题目叫做讲究生活情趣有多重要。最近有个朋友生日，聚会上有人送了他一对精致的杯子做礼物，据说这对杯子做工质地讲究，连配图都出自绘画大师之手。然而就在朋友得知这对杯子价格近千元的时候，他直接炸了，不就是个盛水的东西吗？跟我用的10块钱的玻璃杯有什么区别啊？这俩杯子哪儿值千元呢？看着他啧啧心疼钱的样子，我们一时语塞。看到我们的反应，他一时也有点不好意思，立刻解释说，其实不是钱的问题啊，只是自己不讲究，反正水杯能用就行呗，你从来没有考虑水杯的做工和配图美观的问题，我觉得这样太浪费了。对他来说，我们也相信确实不是钱的问题，他只是觉得水是用来喝的，水杯的作用就是盛水，不洒不漏，实用就行。当下很多人跟我这位朋友一样，都是倔强的实用主义者。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姑娘抛出了自己改装出租屋的攻略帖，就在很多人点赞支持的时候，也不乏一些这样的评论，又不是自己的房子，花那么多钱折腾有什么用啊，这些年轻人啊，有点钱就会作，不然就干嘛呢，不就是回去睡个觉的地方吗，花钱花功夫弄成这样一点都不值得。后来这姑娘从容地在微博上回应他们，房子是租来的，但生活不是啊，就是因为不是自己的房子，我才要我花些心思改动一些细节，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毕竟这是我退去一天疲惫的地方啊。很多人动不动就喜欢质问，这有什么用啊，其实说得好听些，这些人叫实用主义者，说白了他们就是不懂审美，缺乏生活情趣而已，他们喜欢直奔目标而去，对过程中的装饰和审美他们并不感兴趣。木心曾说，没有审美力是绝症，知识也解救不了。现在很多人过得不好，并不是因为没钱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精气神儿，没有恰当的审美，不讲究生活情趣，生活暴露出最务实最粗俗的一面，越来越追求实用化的背后，就是越来越平庸，越来越枯萎。这世上实用的东西有很多，但是幸福感和希望感却很稀缺。最近有一个热词刷屏，叫空心病。现代人时常会感觉到疲惫、孤独、情绪差，感觉学习和生活没有什么意义，感觉身心被掏空。其实让大多数人感受到累和疲惫的，并不是生活本身，而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。过度追求实用，难免会焦虑，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缺少生活情趣。过度忙碌，过度看重结果，从不安心于生活的精致与悠闲。即便他们并不缺这样的物质条件与感受力，他们喜欢刻意让生活变得清冽清苦，活得就像坚硬的水泥地一样，毫无质感和幸福可言。生活的真谛就是懂得享受生活，讲究生活情趣带来的心灵愉悦，从而使自己的心情达到一种舒畅或平静的状态，做事完全是自觉自愿而且带着兴趣的。真正的随心所欲，并不是指金钱的数量和方向，而是指心灵的自由。生活会用平淡消磨我们的热情，做一些无用但喜欢的事儿，买一些贵但想要的东西，适时地取悦自己。唯有这种情趣能让你跟强悍的现实打个平手。有趣的人，一碗稀粥也能喝出玫瑰的气息。记得有一篇文章中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在饭店吃饭时， 隔桌一对小两口带着老两口，儿子没点一个菜就遭到妈妈的反对，这红烧肉48也太贵了，肉才多钱一斤啊，有48在家里吃几顿呢。就是这种什么都不如在家里吃便宜实惠的逻辑，最后把儿子惹生气了，直接丢下菜单，都不合算，那干脆回家吃得了。结果当妈的高兴得很，我早就说回家吃嘛，自己做才合算呢。结了婚的女同学总是喜欢向我们吐槽她老公不懂浪漫。今年七夕的时候，她老公给她买了一大束玫瑰捧回家，结果她暴跳如雷地对老公吼道，今天的鲜花比平时贵那么多，花这钱还不如去多买几斤蔬菜呢，顺手就把花扔在了茶几上，最后还是4岁的小女儿拿花瓶把它们插起来的。在餐厅吃饭是比在家做饭花费高，2月14号的花也确实比平时贵许多，但是我们就是需要这种仪式感，哪怕多花些钱，因为某种意义上讲究生活情趣就是懂得制造仪式感。仪式感对于生活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唤醒我们内心的尊重，唤醒我们对内心的尊重，从而去尊重生活。青春时代我们敢爱敢恨，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嫁给爱情，如今多少人被催婚后就相亲，觉得对方凑合就谈恋爱了，然后就凑合着结婚，凑合着生孩子，过着凑合的人生。我们就是这样输给了眼前的苟且，还用否定远方来寻求安慰。看到朋友圈有人晒丰富大餐，就说人家是装；看到人家夫妻恩爱，就说人家早晚也会吵架闹掰；看到有姑娘30几岁未嫁，就嘲笑人家说是没人要的剩女。不讲究生活情趣，不会生活的人，是怎样都不会拥有诗和远方的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诗和远方。美好的东西能抵抗生活中的沮丧和困顿，一个人专注于审美，讲究生活趣味的过程，就是纳悦自己，滋养身心，重获希望的过程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一个叫沃尔特斯的美国人在法国大街上看到一片片瓦砾废墟，他很担心地问当时美国驻巴黎办事处的主任哈里曼说，你看他们还能重建家园吗？能，他们能做到。什么东西能使你这样肯定呢？你看见他们的地下室里的桌子上放着什么东西了吗？放着一盆鲜花。对，哈里曼很有信心地说道，任何一个民族当他们处在这样一个凄惨的境地，还能想到在桌上摆出鲜花，就一定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。面对沮丧和困顿，依旧能讲究生活情趣的人，一定是对生活无限热爱，对未来充满希望的。你看，讲究生活情趣真的很重要，就像林语堂在《人生不过如此》中写道，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，得与失，名与利，贵与贱，富与贫，而是如何好好的快乐度日，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。因为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是不够的，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。生活情趣就是用心的生活，生活情趣更是一种获取幸福的能力。一个好朋友年过30岁的他已经做到公司老总，不管多么繁忙，他每天都要抽出时间喝一杯自己喜欢的咖啡，搭配好喜欢的衣服和妆容再出门上班。他说要生活的柔软一点，我们不仅要工作， 带孩子，照顾家庭，我们更是个女人，要真正爱自己，爱生活。有一次和他一同出游，事情结束时已经很晚了，我们就在路边随便找了一家便利店，我随便点了一碗馄饨，扒了几口吃起来。一抬头，看到他放好酱汁和调料，认真地拌着那碗葱油面，又点了几个自己喜欢的小菜做搭配，然后认真优雅地吃起来。那一刻，同把生活过得干枯的我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我扭头落泪，瞬间懂得，一顿饭都不好好对待的人生，根本不值得过。蔡澜是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总顾问，人称食神。作为和武侠大师金庸、词曲大师黄沾、小说家倪匡一起成为香港四大才子的他，靠着最不起眼的吃喝成了大才子。他写《寻常煲汤》，用一个双层搪瓷铁煲，底锅盛水待滚，就可以把上面的锅装进去。这种煲出来的汤是炖的，很轻，一点儿也不浊。他笔下常见的花生都别有味道。什么是有趣？有趣就是在最普通寻常的日子里，活出甜味儿，活出雅致，活出清欢。有趣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性感。据说为了尝到最真实最用心的味道，他曾经花费了很多心思。在不起眼的街边摊，他曾经蹲了几个小时，只为等待一碗热腾腾满是人间烟火的饭，也曾跑遍三山五岭半个世纪去吃当地最有特色的食物，更是不惜推掉一切社交，奔波数万里去尝一口最新鲜的河鱼。对于懂得生活的人，吃喝这种小事儿也是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，是最接近生活的本真。很多人总是豪气冲天，幻想着策马扬鞭去远方，可是只有认真踏实地过好眼前的小日子，才能获得像蔡澜这样的大成就。生活要浪费在最美好的事情上，就像梁文道说，读一些无用的书，做一些无用的事，花一些无用的时间，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。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，就是来自这种时刻。讲究生活情趣，过一种有审美能力的生活，真的是一种能力。这种精致生活的背后，其实是一股子热爱，需要有一颗从容不乱的心，或者说能把普通的日子折腾得发光。愿我们在匆忙急切的都市生活中慢下来，给自己的生活制造一些愉悦的时刻。愿我们身体和精神都健康，把平凡普通的日子过得会发光。唯有此时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感受到我们在开心的生活着。
有时候满的宁愿我能完全隐形，沟通并不代表就能去澄清。辽阔的世界，人和人都有各自的逻辑，不想说服什么人，更不想改变我自己。有缘分就贪心，没默契就别矫情。若个性决定命运，用微笑回应走过的每个风景，留下一些回忆。有的晴朗了心情，也有的是叹息。热爱旅行。